大家好，我是 Rez Panda， 欢迎来到无限可能。那今天这一期播客比较特别，是因为我的朋友 Eric 他邀请我去他的节目做嘉宾，我们就录制了一期播客。播客的主题是环球旅行和英语学习。那如果你对这两个话题感兴趣，推荐你听今天的播客。因为网络的原因以及我录制的时候没有使用麦克风，所以我的那个声音比较差，就大家稍微担待一下。如果你对英语学习感兴趣，也可以去关注 Eric 的播客 How to English。
Hey， 你好，我是 Eric， 欢迎收听 How to English。 今天我们这位嘉宾相信很多英语学习者应该比较熟悉的，他就是 Rez Panda， 他也是播客无限可能的主播，公众号 Rez Panda 的作者，除了是英语老师，经常给大家安利一些英语学习相关的东西，他还是一位环球旅游者。那我们就先听他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叫 Rez Panda， 然后是一名英语老师，也在写公众号，之前有一个机会去环球旅行，那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暂时中断，所以目前是在国内发展。然后今天很开心和 Eric 能够做一个播客，然后我自己也在尝试做播客，名字叫无限可能。对，我觉得做播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今天会聊天会出现什么事情，但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好，就是好玩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对，
Rez Panda 现在是在成都，然后之前我们也去成都，然后他作为地陪我们一起玩过，所以成都的小伙伴可以，尤其是成都小伙伴可以去关注 Rez Panda， 然后你们可以做一些线下有意思的活动。那我们今天聊第一个话题，也是我们每一次都会开始的一个话题，就是 How to English， 你是怎么学好英语的？你当初学英语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一直持续学英语，学到一个可以教别人，可以环球旅行这个地步呢？所以你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学英语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一个比较宽的话题，所以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
好，我觉得首先来说，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很小的一个经历有关系。我很小是一个比较喜欢地理、历史，然后我会看那个地图，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些人会有这个习惯，看地图可能会看好几个小时，会幻想着自己在另外一个国家旅行。所以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旅行，那旅行的话最通用的语言就是英语，所以我就一定要是要学好英语的。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学英语，但那个时候最早接触学英语的一个方式，我觉得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方式，对我来说是参加活动，各种各样的一个英语角，各种各样的一个志愿者活动我都是有去设立的。比如我会跟我的很多学英语，就是我的学校啊，我们虽然都我的专业其实是学生物的，但是我会认识很多学英语的一些小伙伴，我们会一起去坐公交车，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去四川大学，那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语角，然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回来，然后每天大家就是在这种交流当中就是把英语给融入进去了。所以当时我觉得目的可能就是交朋友去旅行，但是方式就是通过跟别人直接去练英语。那这样去练英语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开始特别特别的难受，就是因为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你插不进去，因为他们都会说得很快啊，我自己好像也能够只是能够站在旁边去听。但是随着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之后，你开始慢慢参与进去，你慢慢打开自己，慢慢去去分享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自己的一些见解。但这样有一个效果，是因为我觉得我很羡慕那些很说英语很流利的人，那这会反过来促进我，我觉得我私下可能会用更多的时间去练英语，所以也导致我就那个时间跟我一起爱英语的一些小伙伴们，可能早上就是6点钟起床，宿管阿姨还没有醒，就去敲他的玻璃说六点半你该开门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去，很多大学不是有湖边吗？我们就会去湖边大声的去朗读英语，去模仿，去跟读，甚至去听一段听力，去复述。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连串的过程，就是让我可能对听力、对语音、对口语啊这个几个方面就花了更多的一个时间。随着后面有更多的一个机会去跟别人沟通，好像我觉得这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我突然有一个英语角的一个经历，导致我觉得我想跟别人一样，促进我去学习。那学习之后我英语提升了，我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因为他们对英语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我在参加志愿者活动，我会去报名英语类的志愿者，因为这也是一个优势。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跟外国人接触的一个方式，有更多跟母语者练习的一个机会。那我那个年代可能练习机会不多，所以我就会去网上自己去收集一些志愿者活动。比如说我去了欧洽会，就是欧盟在四川成都开的一个会，也去过陕西平遥有一个国际摄影展，也是跟国外的摄影师当陪同翻译，也去过云南的西双版。那他也有一个摄影节，也是给老外当那个陪同翻译，正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经历，我会发现好像我把我的英语就是融入到一种认识朋友去用英语去沟通这个环境当中，所以不知不觉好像我觉得学英语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更多在乎的就是听力跟口语，但是语法还有写作就比较差。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一直把英语坚持学下来。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听力和口语，那写作跟语法就没有怎么学。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学英语的动力就断断的续续，断断续续，就一直持续了很久很久。目前就是到现在也是在就持续的去学习英语吧。那环球旅行，其实你也刚才有提到，也正是因为前面这些经历，我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有前面的一些经历我可能在做志愿者的活动当中就认识了很多外国人。比如说，我之前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做志愿者的时候每年都会有一批来自美国的大学生，他们会到成都的熊猫基地做志愿者，那我会做他们一个陪同翻译一起做志愿者。在志愿者活动结束之后，他们的老师让我带他们去四川各地游玩。那个时候我也想，哎，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每天可以跟。一些美国人们能够用英语去练英语，去交朋友，去传播中国的一些文化，我其实一开始就想这是一个好的机会，然后去了之后会发现，哇，确实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让我对外界产生了很多好奇。我们在四川、重庆都游玩了很多地方，在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好像更让我对外界的一个世界好奇。然后也是因为这些志愿者经历，让我认识很多外国朋友。后面我就是因为做那个公众号我们后面待会儿也可以聊一下做公众号的一个事情，也算是挣了一点点钱，有了一点点积蓄加上我对本身英语的一个感兴趣程度，以及认识的一些老外朋友，我想就不如抱着这个机会去国外看一看他们吧。那当时想的是肯定要去美国毕竟你小时候在那个初中、高中英语课本可能就是美国的一个生活，我们平时接触的电影、音乐也是美国的，那肯定会是想去美国。但后面想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来一次环球旅行吧，好像这也是每个人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就开始环球旅行，然后后面就开始，对，就去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是觉得让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冥冥之中好像又是一条线，但当时其实我不是太清楚那条线了。包括我刚才说，从小对地理、历史甚至看地图能看很久，它是一个兴趣点。激发了后面觉得通过英语去认识朋友，通过英语主要是通过英语角，通过参加英语的一个活动，在过程当中也让我自己能够不断去学习，也因为英语的能力提升，有更多机会，也认识了很多外国朋友。认识外国朋友之后，让我对外界更产生好奇，也因为后面学英语开始去网上分享自己一些经历，有一些收入，我觉得就是一切水到渠成之后，那不如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后面就去环球旅行了。对，就大概是一个英语的一个学习经历吧。
你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乔布斯那个演讲嘛，他说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backward"。真的，我们很多决定，就是当时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包括我写公众号啊，我来什么旅居啊，很多事情你是没法说的，因为它不是说 A 引起了 B，它不是一个因果关系，顶多就是相关联。可能就是很早很早之前，你不知道哪个种子就突然在某一刻就发芽了。那咱们接着说环球旅游那个事儿啊，我一直其实也没问过你，我刚才才知道你原来是一个学生物的英语老师哈。这可能也是因为前段时间读一本书嘛，讲那个 "show your work"，他说我们要有一个这种 amateur 的心态，就是说你别把自己当做是一个专业选手，你把自己说，哎，我就是个业余选手，可能你会更放松，你更能够去认识，就你更能够去面对那些挫折，你会觉得，哎呀，反正我也不是专业的，这就可能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是英语专业的，但他们的英语，尤其是口语，通常都会比英语专业的学生要好，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英语专业的这种负担太大了。 我们总觉得说，哎呀，要不就是说那么简单，别人会不会嘲笑我们呢？然后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尴尬的是自己。那咱们说回这个环球旅行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想可能也有别人有这个问题，你说英语咱们好到什么地步你才能去环球旅游？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会给自己的一个英语水平会受限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很多人他想去环球旅行，但首先第一个考虑是可能没时间没钱，甚至是自己的一个英语水平不好。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第一点，是英语水平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大家想的太复杂了。当然我觉得最基本的要求是，我觉得有初高中的英语其实都是够的。因为我是觉得你去环球旅行，你的目的不是说用英语能够去一定要去怎么沟通，那你的环球旅行呢，你的一个目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认识朋友，可能是去看一下外面的一个风景，只能说在这个事情当中你会涉及到英语，那最基本呢我觉得其实是够了。我刚才说的初高中其实就够了，但如果你的一个英语水平更高，那肯定是会有更多的一个好处。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那如果是你一般啊，一般我可能是比较活跃一点，口语可能稍微好一点，然后有点自来熟。比如说我去一间青年旅社啊，当然是为了节约钱，去青年旅社我觉得是一个节约钱也是一个认识朋友的一个好地方，跟人可能去聊天。那如果是你的英语水平差一点，比如说初高中，我觉得都能够，对吧，你看书你那个啊看路啊，你问路找东西啊找地方都没问题啊，我觉得你正常能够 check in check out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跟别人再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的一个不便，就是别人问你很多信息，你可能就会简单的一个表述，你表述不出更多的一个内容。那这样其实你缺少很多内容之后，你们互相其实就不够了解。如果你英语水平好一点，你能更多的跟他交流，你更多能够说中国的文化，或者是你当地就是他那个地方的一个文化，你们之间不同文化的一个区别，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哦，原来你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他也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那自然而然你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近，甚至你们的三观或者是更契合的话，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朋友。比如说我在越南旅行的时候，就会直接去搭讪啊，去聊天，跟他们一起去游玩，就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是在 UCSD San Diego 去读书的。那后面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就去住在他的家里，因为他是大学生，我就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大学生的一个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英语水平初高中其实说到底都是够的，但是英语水平我觉得是没有止境的，当然你是越好你会有更多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它就是一扇门，它又会给你打开其他的一些机会。对，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应该英语水平我那应该是好几年前了吧，那个时候考过一次雅思是 7.5， 对，我觉得应该基本算够用。但是如果你非要说是不是我这个水平就能够理解到老魏很多很多的一个意思，其实也不是一样的。因为我会发现我在青年旅社或是在外面听朋友聊天时候，其实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会更以正常一个速度去聊天，他们也不 care 你会英语好还是不好，也不会太照顾你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会聊很多的一些 the context， 那些有一些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啊，你是不知道那些 background information 的话，你会导致说几个词听不到，你其实就很难 get 到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会聊一些童年看的一些东西，是吧，比如说葫芦娃，你一提葫芦娃，你很多很多这个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你会自动出来了，就爷爷蛇精他的形象。那如果你是英语或是那个文化点不够，你会还是我觉得有困难。所以我目前我是觉得基本的日常是够的，但如果是太说涉及他文化的东西的话，我就是还是要去加强。但这个时候可能不只是语言的问题了，而是要通过语言去学习他们的一个文化。但是我话说回来哈，我并不说，就是我刚才其实有说一点，我说初高中英语其实也够，当然英语水平越高越好，但是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你就是阻止你去做环球旅行或是其他事情的一个借口啊。当然更好也可以，我觉得有初高中其实你完全可以去环球旅行。在我的环球旅行当中，我也碰到一些中国的就是环球旅行者，比如说在埃及的时候就碰到好几个哥们儿，他们的英语就是真的，我觉得就是很简很单的蹦单词跟句子，但是我觉得不妨碍他们去环球旅行。甚至从埃及之后，我本来打算去南，就是一直到南非，但没有走那条线，我就往东走，就从印度中国回来了。他们几个还一直就是从埃及，就非洲的北端去了那个南非，所以对他们来说，我是觉得他们的目的就是 可能对英语来说的话，基本就够用了。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你要去环球旅行，我觉得你去做那些事情。如果你觉得英语水平不够，首先第一个没有你想象那么高，第二个，那你就学呗，啊，你边学你边准备，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不要太有心理负担。你甚至如果确实不会，你其实有很多 body language 你可以用，你的微笑、你的表情，这种人的情绪是会感染人的，他会觉得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后面有可能你们会就会发展友谊，而不是说你英语一定很好，你们才能发展友谊。我是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少一些负担，多一些真诚的沟通。就像你说的，不要不懂装懂，对吧？如果还不会怎么办？手机、电脑都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我们是可以去把它当成一个工具去使用，不要妨碍我们去旅行或是去交朋友。对，这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我觉得实际操作上，首先就不要再说 "my English poor" 这种，因为你的英语什么水平，你的英语什么水平，你张口前两句话就知道你是什么水平了。然后你说这个会，我觉得就是不太会说话，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说，哦，我英语水平不好，但我想跟你交流，我觉得说，可能会影响到你了。我们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好意思是吧？我们是其实是对方着想，但是你这话一说出去。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解读到英语不好啥意思呢？你是来找我练英语吗？你是想我教你还是怎么样？就你这句话意味着是什么，对吧？可能我们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是那个我们请求别人说得慢一点，或者我们跟别人说我现在还处于英语学习阶段，所以很多时候呢我说话可能慢一点，然后希望你这个理解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哪种方式都会比你直接说一个上去直接跟人说 "My English poor"，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你刚才提的这一点，其实我其实也想补充一下。其实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我们会给自己一个，比如说"Oh, hi, my English is poor"，就当然这句话你去说出来之后，你除了是让对方安心，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那后面你犯一些问题，你听不懂，好像自己也心安理得。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预言，
哦，
你
对
给
对
自己
对
贴了这
对
个标
对对，
签，那后面你就会按这个标签去做。那我就少开点口，我去多听别人讲吧。你会慢慢的，你就反而不敢开口。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用给自己标签，对吧？你就像说出你的需求最重要。你可以说的慢一点，我刚才那个单词没听懂，你能不能再说一遍？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给自己贴标签。
你
对，
说
这
这
点
个，
也
你说这个
你
特
要
别有
注
意
意一
思，
下。
你说这个特别有意思，让我想到我现在做那个手冲咖啡。我发现我刚开始做咖啡的时候呢，我自己做，我自己觉得自己水平还可以啊。但是呢，如果有人在，我就会说呢，我说我是咖啡做的不行哈，对付喝吧，说我你不愿意喝你就倒了吧，我都会这样说。后来我就发现，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像你刚才说那种，其实更多是说，是吧？说给自己的，而他就会，他真的会让自己相信这个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这么说，我用同样的话，但我说我可能做的不是最好喝的咖啡。但是当我做咖啡的时候，每一滴都是我用心做的，你知道？还开个小玩笑，对
哇，
对吧？然后他们就一笑，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受到了鼓励。我觉得这个跟你刚才说那个还挺像的。哎，那你说关于你刚才聊了这个英语角嘛，还有这个环球旅行，你觉得你自己性格上是那种可以就社交牛逼症吗？你是可以跟所有人都搭讪吗？还是说其实你是做过一些心理建设，甚至是你做过一些练习？因为我之前读过一些 PUA 的书。就是讲那个 PUA 的，什么有本书叫 Game，
可以。
有本书叫 Game，它虽然是讲的是 PUA 的，但是 PUA 的本质就是说白了就是心理操控嘛，或者说是如何让别人喜欢你。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不就是口语嘛，我们口语所谓的口语好，不就是你能够快速的跟人打成一片，让别人喜欢你嘛？所以对我口语学习很有帮助。那本书里就讲，你想跟别人搭讪，你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哎，就是说我让别人能跟我有话题可聊。比如说，他比较举了一个夸张的例子，他说他出门的时候，一个男孩子他会给自己涂指甲油，然后他跟别人一说话，别人就会说，肯定就是很难不注意到他嘛。比如说，哎，你为什么这个抹指甲油呢？他就已经有一个编好的故事，然后大家就能顺这个故事去聊更多的话题。
是觉得其实还挺有用的。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把它当成一个 PUA。如果是我真的要去练英语的话，是需要一些刻意练习。那刻意练习其实可以提前做一些小小的准备。我觉得里面的方法是可以去借鉴。啊，那话说回来，我觉得我的性格是因为英语反而改变了。我的初高中是很木讷，就是大家就是那我的学校很一般啊，就是成绩可能就是前一二名、三名的这个样子。然后平时就上课乖乖的，然后也不用去那个 class clown 去讲笑话，对吧？ 就老师每次举例子就说，哎，你看看谁谁谁，人家那个 Rice Panda 怎么样啊？我就是那种很乖的、很乖的那种学生，但一到大学之后去参加英语角，对吧？练了英语之后，我反而是因为英语让我打开自己，让我去跟别人去聊天、去沟通，然后可能花了一点时间在语音上面，这是需要去刻意练习的。不管你是去买那个 American Accent Training。或者是你去买一些其他的书，慢慢的训练之后，你会发现，哎，对语音提升之后，好像对自己的一个自信有提升。那自信提升之后，好像有一点更社交牛逼症了。所以我觉得是反而英语塑造了我的一个性格，把我变成一个更外向的一个人。那比如说，到了一种什么外向呢？我之前去印度一家青年旅社的时候，我就在那个 check in，对吧？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跟前台聊20分钟之后，我再进去放东西。就你会发现很自来熟，所以我觉得英语应该是塑造了我的一个性格，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启发性的一个 trigger，但是是需要去做一些那个训练，也是因为这些训练你有提升之后，你更加肯定自己，然后导致我觉得我性格就越来越放得开一点了，对。
你刚才说那个 American Accent Training，我还挺有感触。之前我就用它去练习，它里面有一张练习英语中那些没有用的句子，就比如说well, all right 什么那种，它就给了我一些，就你刚才说这种自信。然后当就是我把其中的一些最常见的词，就是刻意练习嘛，练到反正一听就可能听着就比较地道那种。然后你说几句话，别人会给你一个反馈，就说哇，your English so good，是吧？或者就说哦，I thought you from the States，对吧？别人可能会给你这样反馈，然后你自己就有劲儿了，你说 Really 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我有时候其实不知道聊什么，我就会聊自己学英语的经历，就尤其是碰到对方是这种，我就可以跟所有的外国人聊这个，因为如果他是母语人士，他会觉得说你对他的文化是欣赏的。哇，你比如说开玩笑，你说有些英语发音就很难练，然后之前没有犯过什么样的一些那个错误是吧？比如说拿我来说吧，我之前那个双元音跟那个单元音就有点分不清，比如说那个猫和风筝，我听起来就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跟你讲，我说，然后他们就笑嘛。如果是母语人士，他们会觉得说，哇，你对我的文化还是挺欣赏的，我可以跟他去聊聊《经济学人》。如果是英国人，我肯定聊《经济学人》，他愿意听。然后如果是美国人，你跟他聊什么《阿甘正传》啊之类的，他肯定愿意听。但是如果对方他不是英语不是母语，他也能够去，就是感同身受嘛，就说哇是啊，谁学英语？就是不都是这么经历过来的吗？这是我自己刚才你说的这个让我有的一个感触。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需要一些刻意准备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比如大家去英语角，或者是去到一些活动，比如说最开始肯定要做一个的，大家非常讨厌的叫 self introduction，对吧？You're gonna say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啊，就会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很尴尬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有没有就是大家可以去换一下思路，既然这个场景是出现很多很多次。那为什么我不提前准备一下呢？我甚至是觉得我笨一点没有关系，我就写逐字稿，我把我自己的一个优点、有趣的或者说好玩的，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标签也好啊，那个有意思的点也好，我就组成几个点，然后我就每天对着录音机练，那10遍不行练20遍，20遍不行练30遍。你后面我跟你讲，你去参加那些活动是吧？一开口上那个发音那个速度，哇，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显得你是有点 stand out，你会不一样。那这些给你不管是虚荣也好，或者是真正的认可你也好，我觉得是其实对你有帮助。你说哇，原来还可以这样，那我不如回去再多准备一些吧。下次聊其他的话题，是不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准备的过程是有的。那如果是比如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hobby 啊，这个兴趣爱好，我觉得这种也是很多场景会重复出现。那既然是重复出现，那为什么不提前多练一些相关的一些题呢？比如说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别人的兴趣爱好，这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比如说刚才 Eric 他分享一些关于语言学习的一个经历，那语言其实又涉及到一些文化方面的东西。你这样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哪怕是你自己很囧很丑的一些事情啊，别人会听起来哇，原来是这样的，很有意思，也是打开一个契机，就是让你们能够更好去沟通。所以我就是觉得多提前做准备，就是一个好事情，对。
你让我想到我之前好多好多年前准备雅思考试，雅思考试 Part One 不就是这种吗？你有什么兴趣爱好，是吧？你喜欢什么音乐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无论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要说三句话， 就比如说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运动？那比如我说，无论任何运动，我喜欢叉叉叉，我喜欢它是因为一，我喜欢它是因为二，就我一定至少要说三句话，无论你是和中文和或者英文，我至少用三句话来表达我的任何一个观点。就这句话我要说三点，然后你拿这个去，包括刚开始写公众号也是这样的，比如读完一本书啊，这本书我有什么收获，其实你脑袋里没有任何概念，但你强迫自己说，我有三点收获。第一点收获是什么？第二点收获是什么？通过这种训练，你刚开始会觉得很尬哈，那个逻辑性也不强，但你这样训练下去，它就
对，
会串联在一起。
嗯，
然后你刚才讲那个自我介绍嘛，我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啊，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会说，My English name is Eric，My Chinese name is 张海璐，因为我会觉得第一我真记不住，我也不相信大家能够记住，有那么人做自我介绍能记住，除非。但是我不是说你不能介绍你的中文名字，我是说如果你它需要个意义，对吧？但是你可以说 I go by 什么，是吧？这就可以用到 go by 这个词，或者，就比如你来讲嘛，你刚才没讲那个 Respan 的这个名字，但是我现在还记得，因为你刚开始跟我讲你的名字的时候，就是你在做志愿者经历的时候，因为你经常领他们去看大熊猫，然后你吃很多米饭，所以你就合在一起叫 Respanda，对吧？你用这种方式去介绍，不比你说我中文名字叫什么，别人印象更深刻吗？我那个时候啊，我就像刚才说这个，我就会做这种训练。我每次介绍自己，我不说自己是英语老师，我觉得这个别人记不住我。我开玩笑，我说 I'm a salary doubler，别人就会很懵，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会懵。他说什么叫 salary doubler？让你薪水翻倍的人是吧？我说 You know I teach English，你把前面这个能够准备的地方准备好了，所以当你那些即兴的东西，即使你做不好。也没有关系，fake it till you make it。你有了开始那个动能，你自己放松了。你放松了之后，其实你的整个英语，你的听说读写有点夸张，那至少是听力和口语，我觉得会就立刻就会提升。我们大量的训练目的就是最后能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展现出平时训练的可能50%啊，其实我们的英语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只是一紧张的时候，可能10%都达不到。
对，如果大家现在是有很多在听的啊，对英语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那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刚才 Eric 分享的很多很多内容，你会发现它有个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刻意，对吧？去换一种方式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就平时就按部就班，大家是这样去做，我也这样去做。你可以是这样自我介绍，你第二次可以换一种，你第三次再换一种。慢慢之后，你会发现，你就积累的素材越多，你就能够更好去介绍你这件事，很善于学习啊，
谢
值得学习。
谢谢谢谢谢谢，互相学习。咱们最后来个安利时刻，如果让你现在去给不同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安利一些英语学习相关的东西，你会安利什么呢？
如果是对于那种初学者的话，我是更建议去学习那种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教材。这种教材的话，可能是把听力、单词、语音、语法、写作所有这些练习都揉成一篇文章里面，或是一个课里面。比如说，我特别推荐剑桥旗下的很多系列，比如说有 Interchange、Touchstone 啊，Touchstone，我觉得这两套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想系统啊零基础开始学习英语，可以用一下这两套教材。那其他的像语音的话，语音因为我是偏美音，我可能会推荐剑桥国际英语语音教程，这个是我觉得对于初中阶来说比较有用一点点的。如果是口语啊，特别是那个语音想提升一点，就是 American X Training，叫美语发音秘诀。我觉得这两本书对于学美音的来说应该是够用的。像还有一些其他的书，比如说这里面也有一套教材，我觉得非常不错的。国家地理其实有很多套的一个教材，比如说。这有一套叫 Great Writings，就是讲写作的，有六本书，还有讲 Reading Explore 讲阅读的也有六本书，然后还有一些 TED 的啊，还有听力的。我是觉得它是用了直接是用了国家地理的一个素材，然后还有 TED 的一个素材，根据一个教学的一个方法，它改变而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对于这些有需求的话，是可以学习这些教材啊。你可能认为那些其他的教材太枯燥、太无趣，那如果是国家地理，可能会让你更有兴趣一点。所以我觉得国家地理这套教材不错。刚才我说剑桥旗下 Interchange 跟 Touchstone 也不错，还有语音的是剑桥国际英语语音教程跟美语发音秘诀。那其他的还有很多啊。那如果是像语法的话，我是觉得有一本书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叫语法俱乐部或叫文法俱乐部，就是学院 U 的。因为像一般我们的语法书，它有很多罗列规则的那种情况。那学院 U 的话，它那本书更多是给你讲怎么去思考，它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说只是让你去背规则。你背规则的话，就是有例外，那例外该怎么去解决呢？又去背规则吗？就很麻烦。所以我是觉得他那个书是非常好的，但你也可以去看一些剑桥的那个剑桥系列也不错，对吧？剑桥的英语家用系列也是 OK 的。然后英语语法新思维，我觉得这三本书也是 OK 的。还有一些书的话，我看一下啊，如果是词汇的话，我觉得肯定要去准备几本词典，比如说朗文。英语写作活用词典，我觉得这本书也不错，你也推荐蛮多次了。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用牛津英语搭配啊，还有同义词，都是有一些系列是可以用的。然后，如果是对，因为我觉得特别是大家对那个英语想提升的话，我觉得也不要单独去背单词啊，你可以去背一些短语，我是觉得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些固定搭配，对吧？这个剑桥在用，那个剑桥英语在用是有的。那如果是你对词根，词缀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Word Power Made Easy》跟《Vocabulary Builder》。但这两本书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兴趣去辅助。你会发现，用背了这些单词是可以让你改变英语的一些学习方法。你知道，哦，原来英语它有很多文化，有希腊词根，有拉丁词瓜，拉丁词根就是文化融入在进去。但是如果你背了这些单词的话，我说实话，平时当中遇到其实挺少的，进去中高阶的一个情况可以用。
我正打算做个视频，就讲刚才说那个 Word Power Made Easy 小白书是吧？还有那个 Vocabulary
对，
Builder
小
那个
白，
小绿书是吧？很多年前我看过，
对，小绿，
然后你发现很多网站都在推他们的书，就说啊，这个学单词就看他们俩就行了。然后我就想，我说这两本可能是我最最最最不推荐的。我跟你一样，我可能会推荐已经英语已经很不错的，对吧？他只能给你锦上添花，他不能雪中送炭。你刚开始拿他们去学单词，你会很崩溃的。你可能你的所有英语激情全就没了。第一，那些词不好用；
对，对。
第二，他那个东西他本来就不是给我们英语不是母语人士写的。如果让我推荐，我可能也是说这些东西。可能一个思路就是先别搞那些杂牌，别找那些奇淫巧技哈，从一些最经典的内容，比如说牛津啊、剑桥、朗文出版的东西，他们出版东西够一个英语学习者就够了，真就够了。然后刚才提到学员用那个英语俱乐部也是非常经典的内容，反正就总之别人提到的东西就去看一看嘛。你看我有时候读你的东西哈，我看到你推荐什么了，我能直接下单的就下单。啊，然后如果能直接有电子版本，我直接找电子版本。我可能有的我觉得不太适合啊，但我觉得要了解一下。
就是大家去学英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会推荐，那你也会推荐，很多英语老师、英语爱好者都会推荐很多很多资料。我发现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吧，可能很多人他们一直在寻求捷径，就是诶，这个资料非常好，哇，推得很牛，是吧？比如说我推荐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词语去吸引大家去看文章，啊，有这方面原因的一个考虑。但是你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就是说你用的话，你就用那个大的出版社的。你就好好的老老实实去学习，你不要想的是哇、哦、这个方法多么神奇，那个方法多么神奇，这本书多牛，那本书多牛，你就是踏踏实实学习。我真的是觉得那本书大师可以去看一下，我突然忘了那本书叫什么，就是跟那些大师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建议。我是觉得那个是我们很值得去学习的，就一定要去踏实，一步一个脚印，而不是说我今天追这本书，明天追那本书。我觉得这也是共勉吧，我觉得我这一点也是要去好好去做这件事情。对，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一下这个点。对，
对，另外一个思路，或者是另外一个出版社，就是外研社嘛，他们出版了很多那种，就比如说大师用英语写的东西。我现在就在读胡适还有钱钟书的英文，读他们的内容，学的英语可能是有些地方比较过时了，因为而且他们的风格一般不是那么口语化，还是主要是那种比较学术的一些文字哈。但是我们也能从中学到一些语言。外研社出版了很多，而且呢，我们读他们的文字会觉得，原来英语这么有意思，就是能够或者说你知道英语好可以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然后你看看人家的遣词造句，而且你要知道那是几十年前，你可能心里就告诉自己，什么这些工具那个 app 都没有用，人家几十年前啥也没
对，
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不相信，我们总觉得说一定有特别的方法。那好了，咱们就聊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